我会用以弗所书来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看圣经上的话。为什么以弗所书这么重要？你如果看所有的新约圣经里面，以弗所书大概是第一本书，是把所有新约的最重要的一些重点全部都在这本书里面。那以弗所书到底在讲什么？我以前认为是在讲教会，我以前认为他是在讲这个基督的精兵，我们有一套全副的军装。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以弗所书是在讲爱呀、原来是在讲爱呀、原来是在讲用爱心互相宽容，用爱心来说造就人的话。然后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那你如果看到最后的时候，我真盼望那耶稣基督的爱，你们这些忠心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头的爱可以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个恩惠，那个上帝的一个能力。哇，原来以弗所书是在讲神的爱。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你看看使徒保罗他要说的话。奉上帝旨意，有我看了一个信耶稣的一个基督徒，他说他一看到第一节第二节，他马上感动，他马上说：上帝啊，你这一两节你告诉我太多了，告诉我太多事情了，那我就再回来看到底这一两节在讲什么。你们看看这一两节在讲什么。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他先介绍他自己，他是使徒 apostle， 他应该是亲眼见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至少那个大光把他打下来的时候，他非常清楚那个人是谁。他说听到了声音，我是奉上帝的旨意，我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使徒和先知是建立教会的。我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 OK， 以弗所的圣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今天来到这里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来的，所以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洁净的，因为宝血遮盖我们，所以你跟我都是一个圣徒，而且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相同意思一样，圣徒就是有忠心的人，而且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平安，各位弟兄姐妹，你看我们来教会的时候第一句话说平安，我们没有讲信心，我们没有讲爱心，其实都存在。第一句话是平安，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第一句话，愿你们平安。恩惠，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得到的，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的凭着自己的功劳可以得到的。今天每一个人在座的，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你每一个都是借着信心 by faith through Jesus Christ， 你透过信心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所以我们几位要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我跟他们讲说，今天你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受洗的意义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那个水没有办法救你，水也没有办法改变你，水没有办法可以做任何的事情，这个水跟你家里的水是一模一样。那问题是在哪里？问题是在还没有受洗以前，你认罪，你悔改，你呼叫阿爸父，你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的心里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那个就是神的灵印记在你的身上，你才会呼叫阿爸。当你一呼叫阿爸父的时候，圣灵就已经印记在你的身上。等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其实就在讲这个，愿上帝的恩惠，这是一个白白的一个 good news， 一个恩惠，而且上帝来的平安。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人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啊！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带一个小小的查经班，那个小小的查经班有一个弟兄就讲，他说牧师啊，我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我充满了感恩。我说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你知道吗，我以前有一个车祸，我现在每次开车的时候我到处都在感谢，我今天可以平安回家，我今天可以平安到教会，这完全都是上帝的恩典，一点也不错。当你度过那些困难的时候，当你经历过那些风险的时候，当你经历死亡之路的时候，你才晓得上帝把你从那些东西救出来的时候，什么是平安呢？所以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跟他的门徒讲说，我什么都没有给你的，除了圣灵以外，下面就是我留下平安给你。 而且我所赐的平安不是像这个世界给你的，我所赐给你的平安不是像这个世界保证可以给你的平安，我所赐的平安是在你的心里，而且永永远远你很清楚你是谁，你将来要去哪里。我的母亲年龄已经很大了，我的妹妹打电话给我讲她随时可以离开了，然后她说你有没有机会来看，你花一点时间来看。我很感谢我的姐姐我的妹妹，她说我们的母亲常常在讲说她看到她的女儿，看到你们的姐姐，那换句话说她想念的就是自己的亲人，她要的就是一个平安，就是什么平安，在哪里可以看到我的孩子，当然就是在上帝的家里，也是在天堂，在上帝的国度里来看到你自己的亲人。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啊，这个平安不是世界给你的，是从我们的天父，但是要透过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耶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这是一个 key verse，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到底什么东西是属灵的福气？这个 blessing 是 spiritual blessing， 不是 material。 什么东西是属灵的福气？你的信心，你的爱心，你的忍耐，神赐给你的平安，你的喜乐，这些东西没有其他东西，没有世界上给没有办法给你的。这一位，你看以弗所书还讲了一个，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在基督里。好，你再记住一下，我们早上只不过是拿了十四节而已，你如果聪明的话，你会看这一章的话，你马上说这个在基督里这一个字啊，你们猜猜看，如果只有十四节应该出现几次啊？十四次，一点也不错，比这个还多一次。你等一下算算看，你等一下算算看，在基督里 in Christ， 这个是以弗所书最重要的一个 verse， 一个最重要的一段话，在基督里。其实在基督里就是在基督的爱，在耶稣的爱里，所以以弗所书整章都是讲神的爱。当然他还有很多其他，他有祷告，有三次的祷告，第一章和第三章那个祷告多么的美。你如果在祷告的时候，你只要把那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和第三章的那个祷告，你知道那几个祷告的那个重点的时候，你就晓得这个祷告是有 power 的，是有能力的，是有权柄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天父，在基督耶稣里，在他的儿子里，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有多少人去过 Australia 澳洲的？有没有人去过？我还没有去过，我很想去。哇，你去了哪一个城市？ Sydney。 哇，雪梨这个是最美的，在北边稍微靠海边的一个叫做 Brisbane。他们说这个 Brisbane 这个地方，我有一个年轻的一兄弟住在那里，我一直没有机会去看他们，如果上帝允许，我很想去。他说在他们的那个 Brisbane 再往北走600 miles，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印第安人的村庄，贫穷的不得了。但是你知道这个贫穷的印第安人的村庄，他们事实上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为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们脚上所站的那片土地下面是世界最大的金矿，世界最大的金矿区就在他们的脚下。其实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在讲这个，基督徒你有一个什么权柄，你有一个什么属灵的福气，到底这些金矿比金矿还好的东西就在你跟我的脚下，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就是这以弗所书就是在讲这个。好，我们再看一下。好，第四节，从创立世界以前，好，这个字出现了两三次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你这个世界还没有 foundation 还没有出来以前，你看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耶稣基督拣选了我们。哇，你看今天你跟我可以站在这里，不是什么人会讲，也不是什么人对你有什么帮助，也不是什么人给你的一些钱买了一个机票，给你付了这个 Texas 这个 taxi 的钱，你可以坐 taxi 过来，没有，不需要， 你早就被拣选，你在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神已经拣选了你，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你，拣选了我。为什么耶稣拣选我们？为什么比别人好一点吗？有一个天堂可以去吗？比较老实一点，礼拜天人家做坏事我们到教堂来吗？这个是不是耶稣拣选你的目的？你如果看下面，你马上清楚到底他拣选你，拣选我做什么？圣洁、诚正。所以马太福音这个 The Book of Romans 到底在讲什么？ Justify, Justification, Sanctification, 义信称义，成圣的道路。 Glorify, Glorification, 成为荣耀，成为上帝的荣耀。这个才是人活在世界上的目的。我不是为了传宗接代，我不是为了要住好房子开好车子，我不是要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一些吃的山珍海味。我的生命是不是 glorify God？ 我最后的目的，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不是最后是荣耀他？这个才是人生存下去的一个本质。那你看，从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已经拣选你，拣选我，然后成为圣洁，这是他的目的，而且还有什么毫无瑕疵。你说不可能的，人活在世界上，你怎么可能圣洁？你怎么可能没有瑕疵？不错，现在的我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圣洁也没有，瑕疵很多。但是你看，将来有一天，如果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被他拣选的话，将来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圣洁的，都是无有瑕疵的。然后你再看第五节，到底在创立世界前还有什么事情？在这个上帝从创立世界前他就已经爱我，上帝的爱，他已经爱你，他已经爱我，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他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这是一个 key verse，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节，得儿子的名分。这个是神拣选你拣选我的目的。我们不是在这里吃吃喝喝，也不是在这里打打球快快乐乐啊。你如果要真的享受，我想美国这个地方是最好的啊。很多时候我跟师母讲，不需要到国外去啊，你美国那么好的地方，我很多地方没有去过，这上帝的创造美太多了，就是在你自己的国家你都看不完。那神拣选我们是为了这个吗？他到底拣选我们什么？他要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OK， 这个是很重要。我不是他的奴隶，你在耶稣基督里你不是他的奴隶，你是他的儿子。既然是儿子，那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承受在你父亲家里的东西。我的儿子那个时候很小，他都三岁，我喜欢照相，我一个闪光灯，他一吃饭的时候我给他照相，你在照相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讲？小孩子很聪明的，从小就贪了啊。他说牧师，他不是牧师，他说这个爸爸，我长大以后你可不可以把那个照相机给我？哎呦，你看哦，我长大以后你可不可以把那个照相机给我？你知道我那天很大方啊，我怎么跟他讲？哇，这个没问题啊，你看到什么？这个桌子，这个桌子是你的，你看到什么？那椅子也是你的，你看到我家里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你的。你看一个父亲，我没有钱，但是我都很阔了，对不对？你知道第二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我这儿子跟师母怎么讲？一上桌子他怎么讲话？妈咪，这个桌子是我的，一点也不错。因为他有儿子的名分，他晓得父亲的爱，他知道你父亲得到的东西，所有的东西就是他的。好，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上帝要拣选你，拣选我，要让你成圣，让你变成毫无瑕疵的话，那最后他说我要给你一个名分，你不是在这里做苦工，你也不是在这里做人的奴隶，你也不是在这里过得很不舒服，你知道你是儿子的名分，你拥有很多的东西，你的地下所采的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金矿，比金矿还好。我请问你，你有什么最好的东西给你自己的儿子？我儿子在念高中的时候，刚刚念大学，有一个年轻人就 approach 我，他说牧师啊，你要预备给你的儿子，你要向他买，你要为他买保险啊。我说要多少钱啊？50块钱，一个月50块钱。我说好好，我说没有问题。 但你还要给你太太买保险，你死了怎么办？师母这个没吃没喝的。我说要多少钱啊？他说200块。我说好好好，200块。我万万没有想到十几二十年以后，这些钱都变成一个我退休的可以，也不是说可以吃，至少有生意面可以吃啊。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些你的父亲要给你的不只是这一些财产，圣经里面说那属天的各样的那些福气，我要超过这个地上的金矿啊，那你活得才轻松，活得才愉快，而且得到是儿子的名分。我不是在这里做一些事情好像奴隶一样来替这位上帝工作，不是，你是我的儿子，我家里所有的东西，那些所有的 inheritance 都是你的，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那这个就是白白的恩典。那这个恩典从哪里来的？是在他的爱子里，你看，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好，那你再看下面，下面你看一介绍完天父以后，马上就是介绍儿子，马上到底这个爱子做了什么事情？第一个就是血，所以我们今天守圣餐马上就是血，我们借着这个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啊。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了解到这个血的重要，你可以问师母，当他看到他自己儿子的血的时候，在车祸里面他去看那个车子里，车子里头全部都是血，人家早就告诉他说，你真的要看吗？这里面很多血，你要看他的车子吗？我想师母比我勇敢，如果是我，我不看也不敢看啊，我只要看到一滴血我就可以昏倒了。所以师母常常讲说，你的儿子怎么可能念医学院呢？如果像你这样看到一滴血就昏倒的话，我小的时候骑个脚踏车，一个年轻的一个小孩子把我一抓，抓下来的时候就在那个车子的旁边有一条有一个铁的东西，我就从这个车子一下来的时候，我一直到现在这里都还有一个洞。然后那个医生在帮我缝的时候，我第一句问的是什么？我会死吗？因为那个血唰就像那个泉水唰一直出来，哦，我会死吗？就是医生讲我用针啊，你知道那个针是什么？你们现在针都小，他那个针比我这个手指还大，哎，缝起来，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一个疤。那个血是生命的，所以当师母看见他自己儿子的血，那么多血的时候，他才晓得一件事情，那是上帝的爱啊！如果不是上帝的爱，他今天来根本看不到这个儿子。然后有一个声音跟他讲，你舍不得你儿子的血吗？我说对啊。然后这个声音再问他，我的儿子，我也舍不得我儿子的血。在那个时候，师母才晓得天父的爱是什么，要透过父亲母亲父母的爱，然后去让你去体会到那个上帝的爱。所以一定要透过一个母亲看见自己儿子的血的时候，他才晓得那个上帝对人的爱，那个爱的深啊，爱的真。我们借这个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这个恩典是用上帝诸般的智慧和聪明。好，等一下使徒保罗的祷告里头第一句话就是说，我真是盼望你们有智慧，我也盼望你们有聪明，我的祷告就是希望你们有智慧和聪明去知道上帝的启示，然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OK， 上帝有美意，任何事情发生都有美意，所以我们都不要先这个 complain， 我们不要先咒诅，也不要先这个破口大骂，任何事情发生在你跟我的身上都有上帝的美意。你稍微安静想一想，那是有原因的啊。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在圣经里面是有大概有6到7个不同的奥秘，这个奥秘讲不通的，其中有一个就是苦难，就约伯嘛，你怎么去问这个奥秘，你怎么去了解这个苦难，其实在苦难的后面有神所预定的一个美意，然后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好，这个就是奥秘。以弗所书第一章 第二章其实就在讲这个奥秘，一个是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在教会里面，唯有在教会里面，犹太人跟外邦人可以怎么样，可以合在一起。而且外邦人呢，不需要透过隔离，外邦人不需要透过任何外面的一些旧约的那些规条去做事，而且这一些外邦人只要透过他的信心在耶稣基督里头，他可以得到三个东西，有三个东西是相同的：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荣耀，同盟拯救。你看看，你就是借着信心在耶稣基督里头，你虽然跟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你跟他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但是你透过你的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是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允，所有圣经上的那个 promise， 你在耶稣基督里头，他都可以给你。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福音的奥秘。婚姻也是一个奥秘，你看那个婚姻的奥秘讲得很简单，二人成为一体，丈夫和妻子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那事实上保罗在讲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我是在讲的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奥秘。你如果再提到后面，尤其是讲到犹太人，罗马书第十一章说的犹太人到最后是什么？犹太人全家都要得救。你说不可能的，这些人根本不信任你了，根本不相信你了。我去了以色列，我才晓得到底犹太人他们到底是谁，阿拉伯人是谁，基督徒到底是谁，这些人到底是谁。犹太人怎么会全家可以得救？他们连耶稣基督都不相信，甚至于他们说 你们不要怪我，不是我要定死耶稣基督的，那你们这些外邦人就说我们犹太人定死耶稣基督的，所以你把这个罪名给我了。所以一直到现在圣经里面怎么讲？罗马书第十一章讲的，他说犹太人是一个硬心的，心很硬的，这些硬心的这些犹太人到最后怎么样？他要看见外邦人的数目要被填满了，然后犹太人的全家都必得救。那是上帝的时间，那是一个奥秘，没有人可以解释的，那是一个 secret， 一个 mystery。 我刚才也讲，你如果再看下去的时候，智慧也是一个奥秘。你如果看圣经上的话，神的奥秘，神奥秘的智慧，今天有多少人想要所罗门王的智慧？有多少人想要？你如果讲到那个圣灵的那个奥秘，那个智慧的时候，你看今天那个题目是说 The Word of God， 上帝的话，跟 The Spirit of God， 跟上帝的灵。那我请问你，你怎么样可以了解上帝的话？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了解上帝的话？你说读嘛，你说去 study， 去分析嘛，去背诵嘛。你如果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整章讲到那个智慧，上帝的智慧的时候，他说除非上帝的灵，神的灵在你跟我的心里，然后你才可以去明白，去知道上帝所要讲的话嘛。你看看，所以你看，你最后用上帝的话来证实上帝的灵嘛？你说，哎，上帝的灵在跟我讲话，那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上帝的真理、神的话真的讲过这句话？说圣灵会跟你讲话，那你要印证嘛，你要验证嘛，然后用神的灵再放在上帝的话里头，你这个话才可以帮助人嘛，你这个话才不是一个理论，才不是一个道理嘛。所以今天很多人说，我一来到教会就睡觉，我别的地方都很快乐，只要到教会我就睡觉。那很简单，那就是说我们讲到的人没有灵嘛，你讲到的人就是一个知识嘛，你讲到的人就是一个我就完成我一篇的一个报告嘛，那最后是没有能力的。以弗所书其实就在讲这个上帝的智慧，神智慧的奥秘。苦难啊，连这个约伯到最后他说什么？他说上帝啊，我不敢再讲话，这些事太奇妙，太奇妙，这些事我均不明白，太奇妙。那到底在约伯记他讲苦难的时候，他下面是有一个答案的，苦难可能是化妆的祝福，苦难是有一个目的的，它可以 purify us， 我很喜欢这句话，如果你了解说苦难可以塑造我们，重新让我们进化我们的话，那这个苦难是有意义的，否则那个苦难是浪费时间。 OK， 好，我们再看下去。上帝要照着上帝所安排的，在日期，而这就很重要，日期满足这句话在加拉太书跟以弗所书保罗都提到，什么时候，时间是谁来决定这个时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耶稣基督怎么样从玛利亚这个童女怀孕，耶稣基督怎么样这个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才是正确，什么时候才是人心的需要，那个不是人可以决定。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好，以弗所书是一个重点， unity。 刚才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一个字，合一， unity in Jesus Christ， unity in his church。 你在耶稣基督里头的合一，你在教会里的合一。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在基督里的合一，第四章到第六章在教会里的合一。其实这个就是上帝的一个旨意，上帝的一个奥秘。第十一节，圣父圣子一讲完以后，马上就是圣灵，我们也在他的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以弗所书第一章是讲到上帝的旨意，讲到上帝的拣选，讲到儿子的名分，讲到因信称义，也讲到这个神所预定的旨意。其实这也是一个奥秘。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最后是上帝的荣耀。然后我请问你，有多少人参加过葬礼的？有没有人说很高兴的？我非常高兴参加这个葬礼。我相信没有。但是如果是我，我主持很多的葬礼，其实在葬礼当中最后就是在那个坟墓那个地方，而且就是在坟墓的时候才最有希望，你在哪里都没有希望，你只有在坟墓里，你那个不是结束，你明明清清楚楚。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得非常的清楚，将来有一天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我们乃是都要什么改变。所以坟墓不是最后的去处。It is not we are going to sleep. It is true we are going to be changed. 那是一个奥秘嘛，那是一个复活的奥秘嘛。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要变成一个什么身体？ Glorified body， 一个荣耀的身体就会出现。那个里面不是我，我很清楚那个里面不是我。那将来我要一个荣耀的身体。那同样的，这个荣耀最后这个荣耀得到，当然在荣耀的身体以前，那你说那我们现在活着的人有什么希望？我请问你，你跟我现在有什么希望？如果我们不埋葬坟墓里，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就在世上。帖撒罗尼迦怎么讲？我们要等什么？活着的人要等什么？有一天被什么啊？ Rapture， 提被提嘛，你要被提嘛。如果我们说不会提的，不可能被提的，只有死路一条啊，那很可怕。你有一天是要被 rapture， 这个是一个奥秘嘛。对，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一个学生很聪明啊，我正要去敲他的门，他提了一个单子，不要来搅扰我， don't bother me， 我现在在睡觉， unless rapture， 对不对？哦，要那个被提的时候赶快告诉我，我也要升上去，我不要在这边睡啊。那是一个奥秘，你等什么？我在等什么？已死的人要从死里复活，还没有死的人被提吗？你要等着被提吗？ Anytime， Any day， Any moment。 那其实以弗所书这个荣耀其实就来讲这个荣耀啊，照着他旨意所预定，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个首先在基督耶稣里是有盼望，是有希望。如果你看今天，如果看人，如果你看每一个人都有希望的话，哇，那你的日子很好过。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有希望，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都有希望可以认识神，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上帝都给他们一个机会可以认识神， Yeah. 好，我们来看最后两节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啊啊 ，OK， 十三节，圣父、圣子，现在马上是圣灵，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个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你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你既然信他，好，就是这一句，印记，就这个字，就这个字。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说，你怎么知道你是属耶稣的？难道是来教会就属耶稣吗？保罗说不一定。保罗说只有一个方法你可以属基督的，你如果有耶稣基督的圣灵，这个圣灵为印记在你的身上的话，你就是属他的。你不是来教会，也不是在教会的名册上，那个都不是重点。你是不是有圣灵作为印记？那你怎么知道有圣灵？当你一得救的福音，当你一得到这个好消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当你一悔改一呼叫阿爸父的时候，圣灵就在你的身上，这就是一个得救的凭据。所以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十章那个哥里牛，他一家人一听到这个彼得传耶稣基督，一听到这个他就很高兴，他们一高兴就说他们要受洗，他们要接受耶稣。然后彼得说有什么不可呢？为什么？彼得先看见的是什么？这些人都被什么？都被圣灵充满了，这些人都说起方言，都说起赞美神的话，所以彼得下面一句话，有谁可以拦阻叫他们不能够受洗？圣灵已经在他们的身上了，就是他们一认罪悔改一呼求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已经在他们身上，当然可以受洗。好，这是印记啊。我第一次来美国1978年，我那时做学生啊，所以我一进美国的时候马上就发现两条路啊，现在还是一样， Student Visa 就走这条路，Citizenship, Immigration 就走另外一条路。我很清楚我不能走那里，我是 student， 非常清楚。但是几年以后我带着我的太太儿子再进来的时候，我马上面对一个问题，我是要走 student visa， 我还是要走这 immigrant。 因为我1985年我们再进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学生签证可以带老婆儿子去的，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师母站在那里的时候，他说你有没有看见所有的学生都是单身的，没有一个人带家庭的，就是我可以带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太太。这很奇怪啊，上帝就开了这条门。那我们进来的时候，到1985年进来的时候，那个大使馆的人说，我给你一个信啊，我给你一封信啊，这封信你都不要开啊，但是你一到美国，你一下飞机的时候，当你走 student visa 跟 immigration 的时候，你走 immigration 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你先把这封信拿给他。后来我再看，198 ，anyway， 哇，时间过得好快啊！然后我发现什么？那个信上面有一个什么？就有一个印子嘛，就有一个 mark， 就有一个 seal 印记。后来我才发现说，这个印记里面讲到什么，这个人我们已经 interview 过他了，这个人可以绝对安全来到这个国家，而且这个人已经办完一些手续。各位弟兄姐妹，圣灵的印记是相同的，圣灵的印记是相同的，圣灵的印记是说他已经，这个人是安全的，在耶稣基督里头他已经安全了，有耶稣的宝血，这个人是办过一些手续，我已经 interview 过他了，他已经呼叫了阿爸父，他已经承认他的罪，这很清楚圣灵那个印记在你的身上。那这个圣灵是什么？圣灵是得基业的一个凭据，中文翻译翻得太好了。你如果在美国买房子，每个人都会碰到，有一天你买房子的时候，你一决定说这个房子好了，它下面有一句话，你要不要放一个 earnest money， 你要不要放一个定金啊？其实那个圣灵的印记，那个印记也只不过是一个定金啊。如果是一个定金，是一个凭据的话，表示什么？后面还有不断的这个每个月的 payment 还会进来啊。那换句话说，圣灵会不断的进来，圣灵会不断的充满，圣灵会不断的来使用，圣灵会不断的来让我们享受，让我们经历到。所以这是得基业的凭据，一直等到上帝的名，神的产业，我们有一天身体要被赎，我们不是只是灵里面的得救，我们有一天身体要被赎，而且使上帝的荣耀得到称赞。OK， 好，那我们看一看有几个重点。第一个，什么是 the church age， 什么是教会的时代？我最喜欢的就是现在，这是一个教会的时代，但是教会的时代有一天要结束的， 而且教会的时代主要是看什么？是看教会，但是看教会的时候在看什么？是看圣灵。所以大家特别记住这句话，教会的时代就是看圣灵的工作在教会里面。今天我们不是看白宫的问题，我们也不是看这个北京的问题，今天你要看教会的问题，你要看教会是圣灵在这里，圣灵在教会里面。但是有一天这个圣灵会被提嘛，圣灵要离开这里嘛，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就是最后一个期嘛，就是最后一个耶稣基督要再来以前，第一件事情就是圣灵会被提嘛。好了，教会的时代从哪里开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教会的开始，一直到现在。那以弗所书是以弗所的教会在哪里？什么时候是主后53年使徒保罗开设的这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它有两次经过，第一次很短，但是到第三次那个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在那边住了3年。你如果要看的话，你就看使徒行传19章，整章都在讲这件事情。使徒行传19章整章都在讲到底在这个以弗所发生什么事情。你们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以弗所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庙叫做什么庙？戴安娜，就是阿迪米庙。听说这是世界7大奇观之一，就主要就是那些柱子空中花园，对不对？听说有一个人叫做亚历山大，他想办法，你只要把我的名字放进这个里面，我什么都可以做，他就是放不进来，就进不了这个庙，进不到这个里面来。然后这个地方的人，很多人是看邪教的，看邪书的，就看一些巫术的书啊。当他们一信耶稣的时候，保罗说：“你这些书全部拿出来烧掉。”哎，烧掉有多少钱？五万，最少5万，当时的钱币5万，要把这些书全部烧掉。啊，甚至于在以弗所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在这个地方好像跟野兽在征战，我好像从死亡的里面出来。”那换句话说，在这边遭受很大的侮辱，遭受很大的危机，遭受很大的这个被石头打或者是被鞭打，都可能在这个城市。你知道到3年以后，最后他要走的时候，他还没有办法进去，他只是跟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你们可不可以出来？我现在在一个城，在一个港口，在这边等你们。我会告诉你们以弗所教会我在这3年之久所做的事情。但是我就是希望我交托你们是给上帝神的话跟神的道。”然后他说：“这3年之久，我昼夜不住的流泪为你们祷告。”那这是他的心嘛？保罗传道人的一个心肠。所以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他非常的喜爱。好，我们再看下面。OK， 好，你记住以弗所书有大概有4个东西，一个是教会是耶稣的 the body of Christ， 教会是圣灵的殿 the temple of the Holy Spirit， 当然。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说你在这边聚会的时候，你跟其他的社团不一样？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有没有原因？圣灵在你的心里，圣灵在你的心里，圣灵也在我的心里。我们都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才有能力，这个时候才有上帝的话，这个时候才有权柄，这个时候才有神的一个爱。这个差别极大。教会是 the temple of God， 也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所以耶稣要洁净这个圣殿的原因是很重要。这是一个祷告的殿，这不是在这里做买卖的地方。而且教会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心腹。很多人说为什么教会是一个新娘呢？为什么？你到以弗所书5章的时候，讲到夫妻之间的时候，他用了一句话，他说做丈夫的可以用上帝的话可以把他的太太不但可以洗干净，还可以洗什么没有皱纹，可以把他的太太变成很美。那你用什么方法？是要用上帝的话，好像就是说，就好像耶稣基督要用水借着道，就是水就好像上帝的话跟水一样，上帝的道跟水一样，可以洗净人，可以洁净人，可以洁净这个教会嘛。所以今天教会要传的就是这个东西，洁净的道理，这个上帝的话可以洁净。就好像说你做丈夫的可以把自己的妻子写得洁净干净，没有皱纹等类的病，而且把这样的一个教会好像一个新娘一样来献给耶稣基督，这个才是教会。所以教会在等啊，在等什么？等耶稣基督的再来。好，最后一个，这个更好，教会是一个 soldier， 也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在讲什么，我们有一套全副的军装，所以全副的军装那个后面什么都有，有得救，有真理，有公义，有上帝的话，有平安，只有一样东西没有，你们没有记住，你只能往前走，你没有办法逃避呢。这一套基督的军装，你如果一逃的话，你后面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保罗讲，那到底这些军，这些所有的这些全副军装，你什么东西有力量出来？你后面到底是什么？他说后面有一个东西，后面是祷告，你借着祷告祈求，你借着各种不同的祷告，你才可以使用你前面这些所有的武器，一点也不错。你只能往前走，你不可能往后退。一个基督徒往后退，你就没有路可以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你，而且你所有的军装，你如果不是靠着祷告，你也没有办法运用，你的神的话就没有办法运用。这是你是一个基督的精兵，在耶稣基督里，所有的信基督徒，所有的这个跟随耶稣的人，上帝都给你一个不同的恩赐 The spiritual gift， 而且这个恩赐是从哪里来的？不是教会的牧师给你的，这个是从圣灵，圣灵会赐给你恩赐。那么所以现在就很重要，你进来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你就找到你的恩赐，你的恩赐里头你有一个条件，唯一的条件，你可以在这个教会使用的，你要让这个教会是 unity。 你如果是教会没有 unity， 你不需要运用你的恩赐，再大更大更麻烦。所以你重点就是在神会赐下这种圣灵所赐下的各样的恩赐，那你最后就要保守在圣灵里面的合一。 OK， 好，我们看第三个，第三个是讲到祷告。在这几个礼拜你如果回去慢慢看，一章一章看的时候，第一章到第三章的时候就有三个祷告。你看他的第一个祷告，愿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真知道他。我现在请问你，你在这个教会已经十年了，你是不是真知道他？还是你说我知道这个教会里面的人我很清楚，每一个我都清楚，保罗对这个以弗所教会的第一个祷告就是说，我希望那个上帝赐给你那个智慧 the spirit of the wisdom and the spirit of understanding and the revelation of the wisdom， 那这些东西让你们最后要真正知道耶稣基督，真知道他，认识他。第二个，你看奥秘，福音的奥秘，十字架的奥秘。所以保罗说，我不传别的，我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这是一个 the gospel 的一个 mystery， 这是一个奥秘。我深知耶稣基督的奥秘，我早就知道福音的奥秘。所以使徒保罗到处传讲，为什么可以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设立教会？是付上自己的代价，也付上自己的生命。然后第三章的祷告，只有借着上帝的灵，神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东西不是你一两个小时就学会了，你心里的力量是谁给的？你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就像使徒保罗说，外面都可以被打败，外面这个很多东西是让我们跌倒，外面有很多东西就是让我们这个摧毁我们，不管是什么东西，你的心灵、你的意志，你全部都会被摧毁。只有一个东西，魔鬼撒旦没办法摧毁你的，就是从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个就是透过上帝的灵，透过祷告神的灵，在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三章重点最后一个，以弗所书最后第六章的时候，他就所有的军装的后面就是靠着圣灵，靠着祷告，而且祷告有很多种，很多不同方式的祷告，而且祷告是随时的，也不是说我只有礼拜二才可以在这里，但我感谢主，礼拜二我们总是有弟兄姐妹在这里跪下来祷告，我相信这个是教会，我们今天教会还可以存在的原因。 Otherwise it's impossible。 借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好，第四 刚才已经讲过，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其实是讲三位一体的圣灵，人的得救也是一样。你看上帝的在我们身上做的实在是很奇妙，他过去救我们，他现在又让我们活，将来他还要告诉我们你要去哪里。所以你如果你看看希伯来书，你看看希伯来书啊，我好像没有在这上面写，没有关系，你看一下希伯来书 Hebrews the book of Hebrews 啊 the book of Hebrews Hebrews 在是 chapter 2、Hebrews chapter 2希伯来书第二章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我看那个罗群，你是不是在找？你看到了没有？啊，你念一下。啊，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到底这个得救，到底神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他过去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呼吁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拣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神机骑士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哇，你看，这过去上帝早就透过神机骑士恩赐，所有的这些东西，早就他自己早就讲过，不但讲过，跟随他的人，这些做见证的人早就做见证过，这是过去的这种得救早就清楚。那现在要得什么？路加福音第九章现在什么？他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讲到那个跟随耶稣基督门徒的时候，他其实最重要讲一点就是说，人子来为要拯救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现在的工作，耶稣现在的工作。那将来呢？将来我们在等什么？你如果看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的时候，你看看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八节，耶稣第一次显现是为什么？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什么？为我的罪。第二次显现为什么？为什么第二次要再来？此次与罪无关啊，与什么有关？拯救嘛，他将来还要再来嘛，再来不是要，不是说你信不信我，不是这个问题了，不是你那个罪也得救，你罪洗净了，不是这个问题了，审判拯救就救到底，将来是绝对保险。各位同学们，你看以弗所书，这个全部都在以弗所书里面。好，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好，就是圣灵的印记就好了。好，圣灵的印记其实就在讲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讲 unity in Christ， 第四章到第六章 unity in the church。事实上，这两个 unity 就是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奥秘。所以这个奥秘，你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你好好把这个神的奥秘，这七个奥秘，你好好看一下圣经里头。好，最后那个圣灵的印记，第一个，为什么有印记？我已经属于上帝了。为什么属他的？因为圣灵在我的里面。第二个，我们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所以今天你任何罪都可以犯，你绝对不要让一个弟兄姐妹上帝圣灵的殿，你来破坏他的殿，那你就是得罪神嘛。我再讲一遍，你任何罪都可以犯，但是你绝对不能在教会里面你毁坏一个圣灵殿的一个弟兄姐妹。希望你们听得懂，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圣灵是我们承受产业的一个凭据，啊，就是表示说以后还有东西进来，这个圣灵的工作还有东西会进来，他的能力还有东西会进来。A deposit guarantee our inheritance。那其实从创世纪二十二章一直到加拉太书第三章都在讲这个，好吧？我们大家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祷告。Yeah, let's stand up together. We'll pray together.